您好，这里是澄清信仰破除疑惑天主教菲利达斯呼叫中心，我是创办人吉玛纳伯兰金哲玉。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 Q&A Podcast。如果我的意见和本堂神父有冲突怎么办呢？ OK， 感谢提问者的提问，这问得非常好。那想必大家一定，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本身是教友的话呢，你一定会非常熟悉堂区这个概念。我们先稍微解释一下，因为我们节目当中可能不一定都是教友，不一定都是基督徒。好，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教会是很大的，它世界各地都有。那至于在管理上怎么管理呢？我们知道一个公司要管理很大疆域片土的一个比方这个公司很大，它要在各个地方都有设厂，那要怎么进行管理呢？想必会分很多的职责职务下去，而且会分不同的区等等的。其实教会的情况也一样，当教会往外扩展的时候，它需要庞大的行政组织来帮助教会的运作。所以呢，从教宗就是罗马主教那边开始呢，它也有里面这个部门的分类，比方教义部啊，信理部，这个比方说管这个修会的，比方管这个服传的，比方管这个经济的，或者是国务卿国务院等等的。你会看到这不同的圣部或者职责呢，它都是为了要更有效率的服务教会。那这是中央，那放到地方呢，各个地方都有地方的主教，地方的主教呢又叫教区主教，教区的主教呢他管理底下好多个堂区。比方说我假设然后我是台湾教区的主教，假设台湾如果被划为一个教区的话，这个划分就是教会自己的划法，它没有必然要跟世界地图有关联，它可以把好几个划在一起，反正呢这个划分呢是由教宗这里呢来去做最后决定的。因此也有可能三个国家都被划为是一个教区，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不一定要跟着我们一般认为的世俗的地图。好，那所以呢，教会它的划分里面，主教在里面当里面的负责，而负责人里面底下有那么多的小教堂，小教堂当中又附近管理很多的小分堂。假设我们看到这个都是建制单位的，这个由大到小，所以主教的底下会有很多的神父，他们会负责处理跟管理一个一个的小教堂。这个小教堂呢，当他以这个小教堂为单位牧养着周遭的教友的时候，这个小教堂为单位叫做堂区，叫做堂区。所以这个堂区呢，有可能这个堂区也有可能它还有旁边的一些分堂，但是它有一个堂区。好，所以 anyway 你会听到的情况是，好像我们说这个中央在罗马，但是呢地方各个地方，台北市、彰化市、花莲市都有自己的什么呢，市长，所以这就相当于主教在那里管理。那当然里面还有乡咯，里面还有一些镇，还会有更小的单位，各个的这些乡长、镇长、村长，就好像是我们说更小单位的，如果是管理一个地方的一个小堂，它就叫做堂区。那这个堂区的负责人就叫堂区主任司铎，堂区主任。OK， 那按照天主教的法典的话，这个堂区主任司铎他至少要是一位神父，至少要是一位神父，所以执事是不会当堂区主任的。OK， 好，那我们了解一下，这个只是一个建制的分别哦，建制的分别，教区底下有若干个堂区组成。好，那我们现在就要了解到一件事是，如果我们的意见跟本堂神父冲突的话怎么办呢？其实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我们常常在堂区经验里面，因为你也是人，我也是人，我有想法，你有想法，所以难免呢，有人的地方就可能会有冲突。所以不要去，首先不要去幻想说堂区不会有任何意见冲突，这是不可能的。对，连中央都会有中央的意见冲突。对，那我们是怎么看这个呢？很简单，基督徒本来就是在团体内可以有不同的争执，这个争执的目的，小心，它不是为了要促进分裂，而是为了促进合一跟促进对真理的寻求。 这样子的基础下是可以有冲突的。比方我们看这个中途大事录十五章，伯多禄、保禄的这个当时为了这个能不能在外教人当中吃饭，是不是要守这个什么洁净的法规，以及呢是不是呢外邦人皈依成为基督徒需要遵循梅瑟法律的割损礼。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们知道当时这个保禄自己呢也就责斥了伯多禄。那在中途大事录十五章刚刚讲的耶路撒冷会议里面呢，我们也看到这个的争论呢被在会议中提及，而且在圣神的带领下呢获得了一个解决。所以教会有出现冲突这件事是不意外的，从圣经的时代教会就是会有冲突的。那这个冲突就很清楚，保禄他之所以有冲突，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去促进某种分裂，保禄是非常反对分裂的哦。所以我们看这个格林多书里面呢，去提到他关于圣餐的教导的时候，保禄非常强调要有所谓的基督徒间的合一跟契合，要相称的去领这个圣体圣血。所以我们看到保禄，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自己，他也祈祷希望他的教会，希望天主的子民间不要分裂，是合一的。所以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冲突在教会是存在的，但是冲突的目的不是为了制造分裂。如果不是为了制造分裂，是为了让我们不清楚的地方获得更清楚，而且为了福音能够得到清晰明了的表达，我们在其中呢有一些冲突，那这种良性上的冲突那当然是一定会有的，也没有被教会禁止，也没有说这是完全不对。所以呢我们先了解一下所谓的冲突它的动机究竟是什么，你就会明白到了并不是一味冲突都是不可以发生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去说明，有一些人他认为说哦，我因为要仗势自己的聪明，还是说我觉得这个本堂神父呢怎么看都不顺眼，所以呢我就是要为了冲突而跟他冲突，那这一点呢就相反了基督徒本身的冲突的原则了。因为我们之所以有冲突呢，不是为了制造分裂，所以这一点要很清楚。即使有些时候我们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在表达的时候，也要回到这个基础点，不要在里面呢变得自己已经失去了理智，而且呢享受这个争辩过程中带来的你输我赢，这样子的呢完全就失去了我们的信仰的本意。 OK， 所以首先的原则一就是，之所以可能有不一样的冲突，这个原则是要建立在合一，而且接近在追求真理。再来第二个原则呢，也是我们要知道一下，虽然我们教会内有冲突，可是我们天主教的基督徒还相信天主在教会内设立一个解决冲突的最终裁判。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在基督新教分裂之后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教派，不只是当时这个五百年前的这个分裂的一些古老的教会，还很多的团体，其实因为对教会的观点不一样，所以很多时候呢对于这个问题他们也会采取的是我们可以继续冲突没有关系。好，我具体一点的讲，天主教会是一个他相信伯多禄是所有教会之长，因为在马窦福音十六章我们看到耶稣给伯多禄天国的钥匙，他可以呢什么呢，掌管天国的钥匙，而且呢束缚以及释放的权柄，然后他天主呢耶稣基督也把这个权柄给了宗徒们。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教会是有一个仲裁的机制，它是有一个裁判的机制，它并非说完全放任他所有的子民就为了一个意见冲突的时候完全都没办法获得解决。好像如果你可以想象，如果保禄跟伯多禄关于这个外邦的法律皈依来的这个法律的问题呢本身的冲突，如果没有耶路撒冷会议没有办法在其中有解决的话，你会觉得说哇这个很难想象，因为这个会不会吵得不可开交，是不是会变成分裂呢，那等等的。不过我们现在倒叙法的方式会去看中途大事录，你会发现确实教会有这个仲裁的机制。比方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中途大事录十五章，他提出的是一个会议的制度，会议的制度 好，那我们也从这个圣经，我们从教会的传统历史当中，你会看到博多禄，就是罗马主教呢，他自己也去进行着这个仲裁的作用。所以比方说在历史发展中，比方有些时候在东方的教会出现了一些异端的时候呢，有些主教呢都是回来到罗马这里呢去上诉，请求罗马的主教去仲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是教会是在历史当中他是一直相信着有这个仲裁机制的。那这个仲裁机制的原理是来自耶稣基督的应许，他许诺着教会。所以我们比方看这个马窦福音十八章，有看到提到这个说，如果有两个人呢，你们有这个冲突的时候，那你们就什么呢，互相劝，然后呢如果带两三个人劝也不听的话，那就给教会，那如果连教会他们也不听，那就直接把他们当外邦人跟税吏吧。这是耶稣基督自己提的哦。所以你会看到耶稣建立的教会也让教会成为了一个可以获得真理正确指导的一个机构，也就是说这个教会在圣神的带领下可以去仲裁以及解决这个所谓纷争的问题。那这一点就是为什么我前面要先提出说不同的教会会有不一样的一个系统，因为如果我们不接受教会因着耶稣基督的许诺以及建制有所谓的仲裁权的话，那我们势必就会认为今天我跟我的堂区神父有冲突的时候，那我们就冲突到底，永远都不会有解决，反正没有人来为我们仲裁，就算仲裁的人来仲裁了也不需要听，那我完全就可以独立自己在外面另立一个教会。可是这样的一个做法呢，跟一个系统呢，跟天主教会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教会内是设有仲裁权，耶稣基督的许诺为了让教会的合一，为了使得教会能够在同样的信仰当中保留下来。所以我强调这一点的意思就是要提出，如果我的意见跟本堂神父有冲突，或者不用说本堂神父，你可能跟主教，你可能甚至跟教会的某一些文件，或者是梵蒂冈圣部的某些内容， OK， 记住原则一，今天我们有冲突，我们先反问自己，我是因为了合一，为了促进教义我们信仰内容的清晰，我为了要更好的合一，所以我有冲突吗？还是我只是因为某种内心的空虚，某种争执输赢的追求，某种对这个神父或对这个神职人员私下自己的恩怨所蒙蔽，使得我们的冲突多半带有我们自己的私心呢？这是我们自己要去问自己的问题。良性的沟通跟没有良性的沟通是有差别的。我们知道在沟通的时候，有时候是会吵架，吵架也是一种沟通，有人称叫做激烈型的沟通。可是沟通就要分哦，沟通就要看它有没有结果的沟通。如果是没有结果的沟通，比方我骂你说你很丑，你跟我说你也很丑，两个人就只有这样，那这样子呢不会达到和。我知道和是有正方有反方，合在一起会提升的合，会把两边的好的优点都会集合，也把不好的部分会扬弃掉，而提出新的，而且在其中能够升华出两方的美好，而且更进一步也对未来的方针有一种推进的效果。像这种的沟通跟没有这样的沟通是很明显的，你很丑我也很丑，你很丑我也很丑，就这样两边只有指责对方丑，这个完全没有去促进我们对问题的了解以及解决。但今天如果说我提出了一个观点，你也提出了一个观点，不一样，但是我们透过彼此的认识，你为什么会提这个观点，我为什么会提这个观点，我们考量的点是什么，而且从中也发现到说我们其实是站在同一个阵线上，我们不是敌人，我们是努力的要为了合一而做这个必须要有的一个冲突，两方都了解了这个目的这个动机，在过程中努力的让两方一正一反能够有一个和，能够促进升华，那这样子的过程中进行的沟通我们说是良性的沟通，那这个就是可以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一个点，沟通真的很多种。如果我们跟我们的本堂神父冲突的时候，第一个要确保你的沟通是良性的，会促进共融合一跟推进的，是正面性的沟通。那这样的话你说在过程中难免有一些语词高涨，然后声音音高拉高，这个都是小事嘛，重点是你的目标是什么。你可以想象当时保禄斥责博多禄的时候，很可能那个声音也是很恐怖的，骂这个博多禄、哦、但是呢这个背后的动机跟目的不是保禄为了寻求自己的私心，我再次强调哦。所以沟通有很多种，可是你如何让你的沟通是在真诚的要解决问题上你去做沟通，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比方有可能有一个人都在冲突，我觉得这个教堂的花应该用绿色，那你的本堂神父或者是另外一位姐妹呢，她说我觉得教堂的花应该用红色，那两个人在争论到底是绿色还是红色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知道，我们今天争论这个点不是为了要去讨厌那个喜欢红色的姐妹，而是说我们要真实的而且愿意为了教堂更好，我们来做这个讨论。所以今天我们要怀着这种心来跟他讨论，讨论的过程中呢，也是要注意到彼此是为了这个基础而共同进行的沟通，因此我们是在同一个阵线上，不应该为敌人。比方我喜欢绿色，你喜欢红色，其实我这时候也可以去提出说，虽然我们的观点不太一样，我喜欢绿色，你喜欢红色，但其实呢，我们是同样的在为一个教会到底怎么样让教堂更好，我们在为这个讨论，所以其实我们都有共同点，我们一样，我们都是要让教会更好。好，你可以把这点提出来，对方也如此的了解这个心意，你们的沟通呢也会更好，避免很多问题。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举动也是在表示你愿意去强调我们的沟通是为了更好。有时候我们真的表达的方式很不同，但是其实你要抓到背后的点是为了同一个教会在努力，因此也就不用到那么紧张那么敏感了。有时候我们会有这种心胸上没办法那么大，可能我们就会觉得说一个人跟你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就意味着他讨厌你，他否定你，他怀恨你，其实这是不一定的，这也不是绝对。很多时候人家跟你有不同的意见，只是因为他想到了一些你可能没想到的点，他希望补充你原本有的。所以我们再次强调，有冲突的时候还是回到根本的点，你要懂得欣赏跟你起冲突的那一方所具有的好的良心、好的背景、好的观点，你要去敏锐的注意到这一点。不是说一味的认为我的本堂神父提的观点呢，因为跟我的版本不一样，他就绝对不会好，这是未必的。我们也不晓得我们的本堂神父是不是他的这个教育或过去学到的东西，也许真的他了解的比你多，所以很可能他提出这个点的时候真的是你没有想到的。所以我们是不是愿意更谦卑下来呢？反过来也是一样，我们做本堂神父的也可能在其中也要小心，因为我们也会以为说啊，这个教友哦，他好像不了解我的情况，因为他不是做神父的。这个也是不一定，因为教友自己呢，他在生活过程中，在职场中的工作所获得的经验，时常也是促进堂区的繁荣跟发展的教务信仰传播是非常重要的观点。所以呢，这是双方都要一起进行的，都要彼此了解为什么你的观点会是这样，其中我们可以如何的扬升这个观点，然后呢促进更好的教会发展。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好，那这个点呢，回过来我刚刚讲的第二个点，我就是说教会是有仲裁机制的。这一点的强调就是要告诉你，今天如果你跟你的本堂神父有冲突，但是后来呢上面的主教来仲裁的时候，我们就要懂得安静，就要懂得聆听。好，这点很重要。或者你可以说哦，连这个主教的观点呢你也是有冲突，有这样不一样认同的时候，那你也要记得当教宗来仲裁的时候呢，那最后呢你也是要懂得闭嘴安静。好，我这样子的用意讲的意思不是说你真的都是当一个没有思考的人，然后让自己就是闭嘴这样子，不是那个意思。我用这样子的生动的图像的表达是要说明的是，你不要忘记教会是有仲裁机制的，这是圣神的礼物。所以今天可以有冲突，但是冲突或者是意见的交锋，到最后你要知道有一个单位，也许他是主教，也许他是教宗，总是有一个机制，它会能够告诉我们最后的决定，而这个决定一旦给出来了，我们就要欢喜的服从。这就是天主教会的不同。我们不会说为了吵而吵，吵吵吵到分裂，然后完全不可开交，都完全甚至连教宗以隆重的权威，以隆重哦，不是随便讲，隆重的权威说是这样的时候，我们也衷心的讨厌到底，然后呢就离开了这个教会。这不是符合我们基督徒的精神哦。我们要知道教会内有天主给的机制，使得他在纷乱当中有圣神的带领，他能够有确定的答案。有可能你们今天吵这个主题吵了20年没有结果，但是第21年的时候呢，某一个教宗就钦定了这个问题，那这时候你知道了第21年解决了，那也要懂得就放下这个争论而欢喜的服从。这是天主教会的这个 不同的点哦，因为这取决于我们对教会的认识。我们对教会的认识是认为它有一个圣神的宝藏，里面有一个仲裁的机制，这是天主给的恩典，是一个礼物，使得我们不会完全分裂纷乱到没有确定的答案。好，所以如果你今天本身是在不同的教会，你接受的教会是不同的观点，你觉得教会没有这种机制，圣神并没有在教会中有这样的功能，那确实你可能就会觉得吵架冲突离开是很自然的。好，所以这都取决于你怎么认识教会这个概念。好，那我们这两个点呢，我就再次提点。第一个，不是不能有冲突，而是为基督徒合一所会有真正的交流。第二个呢，你要知道教会是有设有仲裁机制的，所以不是无限上纲的吵，也不是无限上纲的冲突， OK， 它是有仲裁的。很多人在第二点呢是做不到，这是实际的。我指的意思是可能跟你本堂神父吵，后来呢已经主教都出面了，连教宗的，结果你还是不要，你就分离了，那这个呢就非常可惜，也不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精神。所以我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会有责任的呢跟你说不应该如此。你要相信天主在教会中仍然是设有这个机制。所以有时候你可能不是很了解，你就觉得说啊，好吧，我还是要听，因为这是天主圣神透过教会给的机制，你还是听。但是这个过程中你可能还是很多不了解的话，那你可以比方很多可以做的，你可以跟这个主教谈，你可以跟很多的其他的神学家谈，你可以尽力的去搜寻，去寻找，来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来帮助你。但是你自己呢就要先怀着谦卑的心说，我愿意顺从，因为天主给了教会这个机制。好，这里我就不愿意多去说，因为这涉及到了我们要不要相信教会等等的，这个是另外一个题目，有机会可以再跟大家分享。可是呢，如果我的意见跟本堂神父有冲突，其实这两个原则呢已经够让你使用了。第一个原则依旧能够避免你认为凡事都不可以争执，都不可以吵，所以呢永远都一些很明显的错误神父犯的时候你也不提醒，很明显的这个问题你也不说，就造成了问题。这也不是教会希望我们的哦，这是我等一下也会提几个例子。第二个点呢，就是说没有仲裁机制，这个如果没有掌握好的话，你可能就会分离出去，变成自己又立一个教会了，甚至你会完全怀疑一切天主透过教会所给予的任何信仰教导。那你会反过来，你也会不相信耶稣，你就会慢慢不相信天主三位一体，这整个是一贯的。好，所以呢，我们这个地方这两个原则，我想踩着稳呢，你基本上就有基础了。好，那我们在这个点上呢，我们认识一下教会的法典怎么去讲本堂神父这件事情啊，那你就会稍微晓得，本堂神父，这个他本身的范围究竟是到哪里。好，这个天主教法典 CIC 1740条，他去提及堂区主任的撤职以及调职程序，他里面怎么提呢？他说，如果堂区主任司铎的职务因某种原因成为有害或至少无效率的时候呢，其本人虽无重大过失，也得由教区主教撤免之。所以你要知道哦，你的本堂神父是被主教派的，他是受主教的委托，他可能会被换的，也许因为他做了有害的事，或者他可能无效率，连这里你看法典写的至少无效率，至少无效率，他就可能可以被主教免掉、哦、被撤职哦。所以你要去知道一件事，并不是说你的本堂神父说的内容完全都绝对会是对，不一定。为什么？因为有可能他犯的错，他犯的罪，而甚至说他完全做了相反基督徒的见证，而你可能又以为说啊，我们都要完全的听啊，因为我都不能有冲突，所以原则一的部分我就没有把握好，我就觉得什么都不要有冲突，所以呢我就隐含着明明一个神父真的犯错了，这是不对的哦，这是不对的哦。比方我就举个例子好了，如果你本身的本堂神父出现了性丑闻案，比方说他性侵了某一个堂区的小孩子，你知道了，你是有义务有责任要禀报的哦。你可以去教区，你可以去主教团的网站上面有这个按钮，可以点这个关于去提出诉讼，甚至是你可以在世俗法律相关做提出诉讼来去举报，这是需要的哦。不是说因为他是一个本堂神父，或者是说呢他本身是因为他是做主任司铎，所以他的意见总是对，这是不对的，因为他很可能在一些基本的问题上他是错的。所以要小心 哦，你看法典这边已经说了，有害或至少无效率的时候呢，也许本人没有重大的过失，主教也可以撤职。这就说明了一件事，并不是所有本堂神父的意见都绝对会是对的。 知道哈，所以他的意见有可能呢，也不是主教愿意的，他也可以把它换掉。那如果有害的，也可以把它换掉。好。1741条继续说的依法撤免堂区主任司铎职务的重大理由，尤其是以下各种哦，他还具体提出来哦，如果你有法典你可以去翻。第一条，其作风为了教会共荣带来严重的伤害或扰乱者。哦，所以你看本堂神父如果本身他的作为行风让教会的共荣带来严重的伤害，他是可以被撤掉的哦。所以也不是说一个正在破坏教会共荣的神父他讲的意见都是对的，所以呢我不能跟他冲突，因为他一定是对的。我不能有良性有升华为了基督徒合一共荣跟真理寻求的这个意见提出，我不能做，所以呢我要纵容他，所以他都是对的，所以呢他就让他继续的骚乱或者是扰乱基督徒，这是不对的哦。好，第二点呢，他说因无能或因智能或体能长久疾病而不能善尽其职务者，当然了，比方说本堂神父他出现严重的失智的问题，那他也没有能力能够再领导，这时候他也是可以被撤掉的哦。比方第三，面对堂区内正直庄重之信徒以失声誉或遭其反对，而此等情形于短期内无改善之希望者，你看这点很重要哦。面对堂区内正直庄重的信徒以失声誉或遭其反对，我们来看一下1741条第三，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英文，看一下哦，等一下1741条 sorry 1741条好 loss of a good reputation among upright and responsible parishioners or an aversion to the pastor which it appears will not cease in a brief time. 好，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我们来把这个 OK 好，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哦，堂区有一些正直庄重的信徒 OK 在堂区内的人哦，如果被他们反对而且完全没有希望解决，你也可能会被撤掉。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你知道吗？如果你的堂区有一些教友他本身是非常庄重的，真的是怀着基督的心而且按照教会的教导正直的良心，他在这个教堂当中是真正，我说的不是他是异端啊，是说他本身是有问题的，不是，我是说他是真正的正确的这种教友哦。有没有这种教友？有的哦，他们忠心按照教会的教导，有的哦。好，那这样的教友如果在堂区当中，他们呢因为为什么你看这个法条这边为什么要这样写，说面对堂区内正直的庄重信徒，你要知道一件事，有时候本堂神父的作为可能是很差的，他可能是不按照基督的教导，因为人有自由意志嘛，所以他有可能违反，所以他不按照教会的教导，因此他在他的堂区里面，他不按照教会教导，他在堂区里面会引起这些真正按照教会教导真正信仰虔诚的人会怀疑的会质疑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神父这个主任司铎在这样子的一个正直教友的面前失去了声誉或遭其反对，这边强调的不是说因为这个教友是异端所以他反对，还是说这个教友本身有精神的问题，还是他自己为了反对而反对所以反对，不是哦，他这里很清楚的是正直庄重是真正的好的，基于正直的理由，基于真正教会信仰中要求的理由，而这样子的对一个没有做好自己职责职务的本堂神父反对，好，那这样的情形短期内没有办法改善也是可以撤掉的哦，撤掉的。所以这就说明了一件事情，他还是在说明一件事情哦，本堂神父自己也不意味着没有教友的监督，了解吗？教友之间虽然我们都说这个我们不太习惯用监督这个字，可是说实在你可以不用理解监督，你可以去想成的是我们总要确定这个教会是合一跟健康的，教友本身甚至天主教法典我这边就不翻了，就有去赋予每一个平信徒是需要跟他的牧者来一起甚至真诚的提供意见跟见解的，来促进教会的合一， 所以任何，我跟你讲，任何正规学过天主教神学的神父修女哦，这些主教或者是平信徒，大家都知道教友是可以正直的反映出真正的建议，而且呢牧者都应该要聆听，不一定决策是照这个，但是他要聆听。尤其现在比方教会在推行的这个共议制度，有没有在更强调的这个同道协行？好，你要知道一件事，法典赋予每个平信徒教友的嘴巴是可以反应的。如果你今天发现你的教会真的有状况，我说的不是说你自己有问题哦，我说的是真的，你发现的是真的，而且你自己个人没有问题，你真正的哦，真正的去提出建议，或你觉得这个做法真的不妥的时候呢，你想表达的时候，教会赋予你平信徒是可以表达的哦。所以千万不要有那种观念，以为说你完全不能说，因为你是个小教友，这是不对的哦。天主教会没有任何的教导这么样教导平信徒的角色是如此，没有哦。法典反而提出相反哦，平信徒是一起合作的。所以为什么有传教协进会、传协会？虽然决策者堂区本身的决策者是本堂神父是主任司铎，但是呢，他不代表教友没有表达权哦，不代表教友没有很高的能力可以去什么呢？保护或拉着，或者是把他抓着，或者是说尽可能的去劝导，他没有去拒绝这一块哦。所以我们要知道，堂区的教友，我们为了让堂区跟教会健康，你也是真的有义务要对真正该说的事情去提出来的。比方某一个策划、某一个策略真的不是那么妥当的时候，你要说给你的本堂神父听啊。那即使他可能不会按照这个，可是你有职责说，所以你不要害怕哦。当然你可能说哦，我讲了我会被骂，这是一回事，这个涉及到的是这位神父自己的品德操守、脾气、个性。但是以客观教会赋予的权利来说，教友是可以表达的。所以你今天真的发现到有一些情况不妥、哦、你真的是要建议，你真的是要表达，即使对方是主教也一样。平信徒的意思并不是意味着啊，因为我平，所以呢我完全要当一个傻瓜，不是哦。你的主教、你的神父真的犯了比方说性丑闻，还是他真的在某些做法上真的是失职了，不是牧者，你是可以去建议的，你是可以上诉的，你是可以去提的，有的。所以这一点很重要。你看第三，这边第三条哦，1741条第三条，你看这边1741条哦，这边的第三点哦，就提到面对堂区内正直庄重的信徒以失声誉或遭其反对，而此等情形短期内无改善之希望者，也是可以被换掉的。好，所以你就要知道、哦、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好，第四，有重大疏忽或失职行为时，经警告而不改善者，这个本来什么可以被撤的哦。第五，理财不善而使教会蒙受重大损失，又无其他方法得以补救者，好，这也可以被撤掉。好，所以我们稍微整理一下，如果我的意见跟本来什么冲突有什么关系，我前面已经讲了，第一，冲突不是绝对不行，而是要建立在合一跟爱。你要检查你的动机，如果是真的可以的，你要好好有礼貌的在爱德之中建议，而且你是平信徒，你就有责任去建议。你甚至有更好的不错的点子，你要晓得神父也不是什么都知道哦，他可能过去是学文学的，过去是学法律的，但是他可能不见得学医，所以他可能有些方面也不一定了解，你要去帮助他，你要去告诉他的哦。不是说啊，我们的神父就是因为他是神父主任司铎，所以他就会百科全书一样什么都知道，这是不对的，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你要知道，很可能你很多方面是比你的本堂神父聪明的哦，因为你可能有很多的一些经验，所以你要好好的提出来，你提出来来帮助这个教会。注意哦，目的是帮助这个教会，不是为了表现你很懂，或者是说你要压一个神父，你要掌权，不是，而是因为你真的为了这个教会好。那这个神父自己呢，他也有责任要去倾听，而且好好的呢来帮助里面的优点能够被发挥，但是决定权是在他，因为他是本堂神父。所以这个决定权的部分哦，如果你听到了决定权还是跟你想的不一样的话，你就要真诚的在询问，那不然呢，你就是相信他这个带领是好的，你就来尽力配合他。你必须要有这个两边一直一直沟通，做最好的合作，最好的合作。我举一个例子，很多时候会有这个情况，我规划 一个公园设计图，那我不是主要设计师，那我的朋友 A 小姐是个设计师，好，今天这个案子是 A 负责的，所以 A 有办法去负责这个计划，但你不是，虽然你也是个设计师，或者你不是设计师，你是业余爱好者，但是无论如何，你今天看到他设计的时候，有些状况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可以去跟这个设计师 A， 因为他是主使者，你去建议，但是你要晓得，今天的决定权还是在他，他有可能还是会做出来，按照他的想法，那他做了出来之后呢，那你呢，你自然就要欣赏，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也有他的专业，他也有他考量的点，也许你注意了某个点，但是他更注意另一个点，那里面之中都有失也有舍，也有取也有得，我们不会每个观点都万无一失，所以也许你提的观点是注重这个，但是也许你也失去了他注重的那个点要强调的好处，所以这之间就要懂得欣赏，你今天是设计师 B， 但是主事者 A 做了这个设计，那你要看到他之所以会这么做的心意是什么，尽力去了解他，不用全然的认为说这个 A 设计师想到的点因为跟你想的不一样，所以他势必就会公园会瓦解会爆炸会坏掉，这不见得，我们要懂得去欣赏，因为人间的任何的情境，人间的任何的策略策划，它都并非万无一失的，它并非万无一失。好，所以这一点呢，就是去提醒我们，你可能可以提出比你本堂神父更好的建议，但反过来，本堂神父也可能注意到你没有注意过的部分，那即使呢，你觉得你的观点很对，但是他的观点也可能对，而两个都对的话，本来就可以合在一起，所以呢，今天如果他某个考量，他没有完全采用你认为的对，但是他有一点点采纳，或者是说呢，他还是按照他原本的，至少也错不了，不是吗？至少错不了，不是吗？所以如果错不了，没有错，那还是值得欣赏的，这就是一个心态的问题。有时候我们会希望自己提的观点总是要被接纳，但这也是有点不切实际，为什么呢？一个画家是画印象派的，你呢，你是画笔墨水墨画的，你们的技法跟观点本来就不同，你不一定一定要让一个画这个彩色或印象派，你不一定要让他一定要照着你的画法画，他也可以画出他一片天，而且至少不会错，都在艺术当中是肯定的，所以我们要能够欣赏彼此，不是说因为我是一个画家所以我的画法一定他要跟我一样，不是说因为我是工程师所以我的工程的做法一定要他的一定要跟我一样才会是对，那我们把自己也提太高了。所以如果有些人有想法哦，你觉得你的观点跟本来什么不同，你真的非常的有挣扎点，那我真的要告诉你，你回到我刚刚举的这个设计师的例子，画家的例子，你去想想看，他不一定错误，不一定错误，所以如果没有错误的话，那你是不是也有度量，也有愿意欣赏的心去欣赏他的好呢？如果今天是错误，那就另当别论了，就错误的话，那我刚刚举的这些法典例子就很清楚了，你反应他可能会被撤掉，可能真的有问题，好，你也需要去提上去的，这一点那就不用谈了。但是如果今天他没有犯错，他是真正的对，但是他的想法跟做法跟路径跟你不一样，那我们是不是有办法欣赏呢？也许他今天做了不一样的点，那你从旁协助，不是可以让他可能会有的弱点因着你的帮助而补足而变得更好吗？你就成为了他失去的那一个砖瓦，你把他放上去的那个砖瓦，使得那个建筑呢立在那里不会倒，不是吗？所以也许我不会当主事者设计者，但我可以当砖瓦把这个补好，不是吗？我们教会就是一个有机的共同体一样的，所以一个画家在画画的时候，他总是不用毛笔画，你说奇怪，我都是学毛笔的，你不用毛笔，那我认为你这个一定会错，是吗？不一定啊，他可能彩色笔用得很好，为什么一定要用毛笔呢？那今天他用彩色笔画，而他某些功法上没有你毛笔的一些优点的时候，那你可以从旁协助他，让他完成好一幅更好的画，不是吗？以合作者的心态来帮助跟你策划意见不同的人的做法，那你这时候不是可以补足吗？那又在同一个堂区中，不是可以让堂区更好吗？又可以双赢，又可以发挥你对堂区的热爱，能够有地方能够实践出来，不是吗？所以其实有很多方法的，不见得是说因为他跟你的观点不一样，你就完全会失去任何服务的机会，这也是未必的，就取决于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的好也来补足它，来补足它。 这是一个做，也是一个跟做人的道理有关系的、哦、你平常怎么样跟一个意见不同的人相处，如果意见不同你就意味着你完全跟他没有往来，那这样会不会太可惜了呢？太消极了，对不对？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在爱德当中，在基督的爱当中更应该是什么呢？如果他跟你的意见不同，你积极的沟通，如果最后呢你发现他的观点没有错，只是跟你所想的强调的点不一样，那至少没有错，你不应该苛责他。那他没有错，但是呢他的观点可能也顾不到你在乎的一些观点的时候，那你不如在旁边协助他，让他不会掉进你想到的可能的危险，这样不是更好吗？是，有一天换你决策了的时候呢，一样的彼此也用这种彼此的心来帮助你，这样不是更好吗？是的，所以呢这也是考虑到我们平常怎么跟意见不同的人相处的问题。好，最后呢法典呢我再继续念一些有关于堂区的这个主任司铎的这个情况，他们究竟的职责是什么，我希望我再念过一遍呢你会更加的了解本堂神父本身的这个功能。好，2179条，堂区是个别教会中成立的固定的信徒团体，由堂区主任在教区主教的权下负责其牧灵事务，堂区主任是堂区的当然牧者，堂区是所有信徒为举行主日庆典、感恩庆典可以集合的地方，堂区传授基督的子民以礼仪生活的一般表达，在这庆典中聚集他们，他教导基督救世的道理，他在慈善和友爱的事业上实践天主的爱。 OK， 好，接着呢519条也指出什么，堂区主任是委托他管理堂区的本有牧者，在教区主教的权下委托给自己的团体从事牧灵工作，并被召来分担基督的职务，依法律规定为此一团体履行训导、圣化与治理的职责，并应该与其他司铎或执事合作以及平信徒的协助。请注意看哦，所以这个神父自己被派来堂区，他的职责训导、圣化、治理，但是呢他同样是要促进每一个职务，不管你是平信徒都要发挥他们本身参与教会的职务跟权利，而且呢协助教会的职务跟权利，不是说因为是我是本堂神父，所以我都跟其他神父或我跟执事、我跟堂区的平信徒一个往来都没有，我就让自己成为单独的斗士，这不是教会的心意哦。法典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本堂神父他要帮助这个堂区，促进每个成员都能够负起分担基督职务跟牧灵工作的合作关系，也就是说神父是要来促进大家更好的服务的，因此既然是要促进更好的服务，那当然就要有平信徒、有执事、有不同的人的合作，有合作就表示不是单独，有单独不是单独呢就表示一定要懂得倾听，一定要懂得互相，那不然怎么合作呢？对不对？好，所以从中你就会发现到，这意味着我们身为平信徒在堂区当中是有空间来尽你的义务来表达的，为了堂区更好你要积极的协助他，并不是说神父的一个主任神父的观点或者他提出的点就完全没有任何的商讨跟建议的余地，这不是这样子的 哦， 哦等等的，不然会很多弊端出现的。好，那528第一项也说，堂区主任有责任向堂区居民完整的宣报天主的圣言，为此他应该努力对平信徒讲解信仰的真理，尤其是在主日及法定日应该讲道并讲授教理，并且呢促进福音的精神以及社会正义方面的工作，社会正义哦，也是哦，应特别关切儿童及青年的天主教教育，应该尽一切能力与信徒合作。你注意看，尽一切能力与信徒合作哦，他不是说尽一切能力堂区神父自己就好，不是，他是尽一切能力与信徒合作，使禁足冷淡的，请注意法条字面继续说，使禁足冷淡的或没有真正信仰的人能听到福音，是要跟教友合作的哦。好，第二项， 堂区主任应该设法使至圣圣体成为堂区信徒团体的中心，应该努力使信徒借虔诚的举行圣事而获得滋养，尤其应该使之时常去领圣体圣事与忏悔圣事，应该尽力引导信徒也在家庭里祈祷，并在神圣礼仪中有意识的积极的参与。堂区主任应在教区主教的权下，在自己的堂区内安排礼仪，并应该督导，务实产生偏差。 OK， 好，5291项，为善尽牧人的职责，堂区主任应该努力认识托付给自己照顾的信徒。注意哦，努力认识，所以又来了，堂区神父不是完全不了解信友的观点，也不是完全说，哦，我单打独斗就好，不是，他要努力认识托付给他照顾的信徒。为此，这里继续有法条继续说，应该访问家庭，分担信徒们的挂虑，尤其是痛苦与哀伤，也应在主内慰勉之。如有人在某方面有缺点，应该审慎加以纠正，应以爱德协助病患，尤其濒临死亡的，更尽力以圣事鼓励之，将其灵魂托付给天主，应以特别的关切照顾穷苦的、受苦的、孤独的、离开祖国的以及陷于特别困难中的，也应该努力支持夫妻与父母，使之善尽自己的责任，并促进家庭内基督徒生活的进步。好，第二项说，堂区主任应该承认并促进平信徒在教会使命中本有的角色。注意听，促进平信徒在教会使命中本有的角色。可见呢，信友自己不是完全的傻傻的哦，不是哦，也不是说因为你是教友所以你完全没有使命，这完全不是天主教会的教导。如果你有这个观点，请你改正，没有这个教导，你是尊贵的平信徒，因为你灵洗的时候天主就赋予了你，你是君王，你是司祭，你是先知，你有这个职责传播福音，与牧者合作，一起呢为基督见证在世界发光发热，你有办法，你有职责，你有角色，要去促进大家信仰上的进步。所以老话一句，有好的平信徒就有好的神父，有好的平信徒就有好的主教，有好的平信徒就有好的教宗，因为所有人都出自平信徒，不会有人一出生零岁就戴主教的帽子是主教了，不会，我们都是平信徒来的。所以平信徒的角色是根基，没有平信徒角色的体悟，如果你没有注意到你自己被天主托付传福音跟神圣的平信徒角色的时候，你根本不会去想到神父有什么高级的角色，你也不会想到教宗有什么高级的任务要做，不会，因为你的根是死的，你的根是死的。所以平信徒对自己角色神圣职责的同意、认同、自信是非常重要的哦，千万不要以为天主教会把平信徒看成是小的没能力的一群人，这是不对的哦，这个违反教会的教导哦。所以呢 OK， 好，来继续，鼓励成立有宗教目标的平信徒善会，应与自己的主教以及教区的司铎团合作，应努力使信徒关心堂区的共荣，使之意识到自己是教区与普世教会的一份子，参与或支持促进教会共荣的工作。所以平信徒是要努力的被本堂神父鼓励，他们是参与教会的工作，是参与哦。所以也不是说啊，这个教友们通通都不要做了，这个我神父自己很会做，我自己做就好，这不是教会的心意哦。也许你在做法上有的时候你可能这么做，但是至少教会没有这个心意，他希望的是我们所有的教友都要知道，我们应该要参与支持教会共荣的工作，我们是教会的一份子，是教区的一份子。 OK， 好，所以法典呢都字字在告诉我们，并不是司铎观点独大，并不是本堂神父观点独大，所以呢你了解了这个点了之后，你才会有办法良性的开始愿意跟本堂神父进行沟通。好， 我今天提这些点就是希望很基本的我们知道，当你划清了平信徒的角色，你划清了 主任司铎的角色，你知道主任司铎有什么权利义务，你也知道你是教友有什么权利义务的时候，你才有基础，有办法知识平等之下来进行服务。今天如果有人剥夺你知识，他不告诉你说信友有这些职责，他就把你当成傻傻的，把你当成你什么义务都没有，好像你只要听话就好的话，那这样子就很奇怪咯。我蒙骗了你本身有的义务，于是我利用这个你不懂，我利用你不清楚，所以呢我来指使你，我来做了很多不对的事情，然后你不能够揭穿我的不对，我的邪恶、哦、这是完全错误的。所以你必须要先知道自己的角色跟职责，平信徒需要知道自己在堂区当中是什么样的角色，你自己才会知道你有怎么样的基础能够跟你的本堂神父交流。不然万一知识不对等，你从来都不知道你自己的义务权利，而你就完完全全把自己当成一个完全完全完全没有思考的人，那这时候这个情况正是在破坏教会的合一跟共荣哦。所以透过了解职责的分别，了解自己的权利特色，你才更好的能够做沟通，做冲突的处理。 OK， 所以呢我们提出的这几个点呢，今天这一题呢我们也花蛮多时间，主要就是希望我们大家能够了解到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你跟你的堂区的神父相处常常可能会很多的意见不同，这个真的是会很多机会，但是你要回到一个原则，你今天之所以会提出来，你之所以不怕提出，是因为你为了这个团体更好，那你一定要以，我现在这么说是因为我假设你沟通的时候是有好的表达，你是有温柔的心，你是有很尊重的心来表达，这个我都假设了，我相信这个不需要在节目中特别讲，好像还要教你怎么样说你才是这个比较尊重人，这个大概大家都是可能社会人士多少都有经验，怎么样很好的请教，那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都假设你这个方面是 OK 的，那你做真正良性正面的这个交流跟沟通呢，那一定是需要的，千万不要让这个呢沉睡了。天主保佑，天主爱您，
感谢您的收听。若您喜欢本系列节目，支持护教学与福传相关推广，欢迎来到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频道点击订阅哦，也别忘了我们的 Podcast 频道的订阅哦。天主保佑。